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录文章，题目是用真善忍的理念引导学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5日。我和丈夫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，我们天天出门讲真相，发资料救人，走街串巷，风雨无阻，明白真相三退得救的人有上万人。我体会到，只要学好法，正念强，抱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。我们有了大法给的智慧和力量，做讲真相救人的事，就会智慧源源不断，自然水到渠成。当然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是大法。一，用真善忍的理念引导学生。1999年720邪恶迫害法轮功以后，因为我们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被当地公安、派出所、镇政府非法关押到镇洗脑班十多天。从那以后，警察经常到我教书的学校骚扰，家中24小时被监视，多次半夜遭到绑架，有时被非法关押一天、十天、一个月或者40天，给家里的老人、孩子带来了很大的伤害。无奈之下，我就随丈夫离开家乡来到外地，在一所私立学校任教。第一天我刚上课，校长带着一个13岁左右的男生来找我。只见男生低着头，脸上花里胡哨的，一看就知道几天没洗脸了，衣服脏兮兮的，头发又乱又长，乍一看像个小乞丐，身上散发出来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校长说，给你送来一个学生。说完后，他扭头就走了。当时教室里的学生一看校长走了，立刻就像炸了锅似的，学生们大吵大嚷地说，老师不要他，不要他，全校都不要他，咱班也不要，老师您管不了他，会给咱们班添麻烦的。我心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和大法会给我力量和智慧的，这个学生我要定了。我热情地拉着他的手，因为谁都不愿意和他坐一位，我把他分到离讲台最近的座位。我先摸清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本人的情况。原来他的家人是收废品的，一家几口子全靠他父亲走街串巷收废品赚点钱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家境贫穷，家长没有时间管孩子，这个男生好吃好玩，喜欢打架，还经常逃学，上课睡觉不做作业。因为是私立学校，交上学费就行了，校长老师都拿他没办法，哪个班的老师都不愿意收他，同学们也不愿意接近他。第一节课，我首先把真善忍三个大字写在黑板上，给学生讲授什么是真善忍，告诉学生按照真善忍去做人的道理。学生们个个听得认真，都记在心里了。下课了，学生对我说， 老师，我们第一次听到您讲的这些做人的道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教育学生要善待他人，鼓励全班同学不要嫌弃这个同学，要帮助他，一起学习，共同进步。我们全班同学来到学校，就都是一家人了。校长把男生交给了我，是对我的信任，那么我就得对他负责，我得把他教育好。平时我耐心地说服教育他，像妈妈一样关心他，有时检查他的个人卫生。时间不长，脸也洗白了，头发不长了，衣服干净整齐了，身上也没有气味了，他不再和同学打架了，能和同学友好相处了。他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，同学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了。在课堂上，鼓励他认真听课，按时完成作业，不会的地方多问老师。还为他组织了学习小组，同学随时可以帮助他。我抽出一定的时间给他补课、辅导作业，他在学习上每天都有进步，我都及时的表扬和鼓励他。有时还给他讲传统文化里面文明礼仪的故事，告诉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，在家做个好孩子，在学校做个好学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生变了，他全变了，成绩从全班末后到了上游，并且学会了主动帮助同学，关心集体，他成了班里很受欢迎的学生了。一天，男生的母亲来找我，说：老师，现在买卖不好做，本来想全家回老家，因为孩子有您这样的好老师，他不愿意走，俺全家也决定不走了。男生母亲一边拉着我的手，一边流着眼泪，他激动地说：老师，我没想到孩子变化得这么快，成了个好孩子了，我代表全家人谢谢老师。我深知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和力量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如果我没有学大法，恐怕也做不到。二，学好法，走好每一步。我听师父的话，要多学法，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，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事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和丈夫每天三点起床，给师父敬上香，练功两个半小时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离六点整点发正念还有十几分钟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念几十遍，让身上的每个粒子都感受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六点整点发完正念后，背诵师父的心经文，七点发正念，清除本县、乡镇、村里的邪恶因素，有时间可以多发，然后清理自身空间场。八点有时吃点零食，然后学转法轮，每天两讲。学法时双盘腿，身体端正，双手捧书齐读，这样能精力集中，不易溜号，也可以接力读。由于大量抄法背法，在师尊的加持下不断的提高心性，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。现在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是双盘，发正念至少半个小时，学法学多长时间，双盘多长时间。盘腿坐着，像师父说的，好像坐在鸡蛋壳一样美妙，那么舒服。我的身体很棒，满面红光，白里透红，谁见了也不说我是快70岁的人。一次我到邻居家帮忙，他家有老人去世，村干部在我面前说：嫂子，你满面红光，多年轻，你看这些人脸啥样，你真的和他们不一样。我笑着说：我是练法轮功练的。大家都笑着点头赞许。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夫妻俩因为练了法轮功，多种疾病消失， 身体健康了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，心中有了别样的感受，倍感鼓舞，决定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一点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功成圆满，随师还。感谢师父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学习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一点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准备抽空把师父的各地讲法系统的再学一遍。当昨天读到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时，对我触动很大，在此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下。身为大陆大法弟子，虽然不需要办媒体开公司，但是在现有的一些救人项目中，还是多多少少会牵扯到资金问题的，比如真相币项目、发放真相资料的项目等等。在真相币的兑换过程中，虽然大家很注意，但还是会出现数额上的误差，如果放松一点，就会积少成多，出现大的漏洞。记得曾经有一个同修做真相币，几年下来累计多出1100多元，因为不知道是哪里多出来的，无法原路退回，所以一段时间内这笔钱给大家造成困扰，谁也不敢轻易借这笔钱。幸运的是，这笔钱没有和常人资金混放，最后大家商量后把这笔钱制作成了真相 U 盘，发送给了有缘人，才算解决了问题。往往同修们刚开始做大法救人项目时，头脑一热，就购买了大量信封、打印机、墨水、纸张等耗材，后期因为种种原因，耗材用不完了，又一时没地方消化，就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。旧势力虎视眈眈，就可能把这些当作迫害大法弟子的理由之一。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，做事不能凭一腔热血，一定要走正走好，别让旧势力钻空子。最近我身边有好几个同修身体出现了病业问题，有的闯过去了，有的闯不过去上了医院。记得在1997年时，我和母亲同修刚得法不到一年，我和母亲同修一起过一次病业关，那年夏天蚊子很多，我和母亲同修腿上被蚊子咬了很多包，很痒就去挠，然后就开始流脓。我们一起学法练功，不抹药，不上医院，后来每个包都发展成一个疖子，手指加盖那么大，中间是白色的腐肉，洞很深，不断地从里面往外面流脓血，很疼。我们用卫生纸吸脓水，味道很腥臭。我们每天用毛巾、纱布蘸水擦拭伤口附近的皮肤，晚上怕脓水流到床上，就用纱布裹上。那时还不怎么会修，只知道这是宵夜，不用吃药上医院，学法练功就能好。这样过了2个多月，伤口也没有愈合。我因为一些事到外地亲戚家，因为怕感染，一直没有去洗过澡，身上有味道，晚上要在人家床上睡觉，所以就硬着头皮去街上浴室洗了个澡。洗澡回来后，我去上厕所，完事一起身，大腿根处的一个伤口突然流血了，染红了半条裤子， 第二天开始，腿上的伤口就陆陆续续结疤愈合了。我才悟道，是因为我怕感染伤口，一直不敢沾水，这还是人心，人的理，才造成我这关迟迟不能过去。我给母亲同修打长途电话，告知他我悟道的理和伤口结疤的过程。之后母亲同修也很快地闯过了这次病业关。还有一次是2019年初时，我过得比较大的一次病业关。那段时间单位很忙，很长一段时间我学法练功懈怠了，还经常看手机里的修真小说，旧势力就抓住把柄下黑手了。开始是心梗的症状，心肺这部分身体麻木疼痛，呼吸困难，全身没有力气，吃不下饭。自己知道错了，卸载了小说软件，动不了就每天听法，能动就学法练功。期间每天只能喝一点稀粥汤，因为有一段时间一躺下胸口就剧痛，所以那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左右的觉，只能整宿的站着和坐着。那时各种人心显现出来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还不到五十岁，不怕，有师在，听师父的，一切交给师父了。我每天就喝点粥汤，十几天体重从120多斤降到90多斤了。我能闯过去吗？不怕，有师在，听师父的，一切交给师父了。我的脚肿得像熊掌，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。我是不是真的不行了？不怕，有师在，听师父的，一切交给师父了。每天只能在床上睡两个多小时，十几天了，这身体能扛得住吗？不怕，有师在，听师父的，一切交给师父了。真是一念除，一念又起。那段时间有迟疑，有迷惑，有不解，有恐惧，有悔恨。我通过大量的学法练功，不断地净化自己的思想，压制自己不断冒出的人念。那时孩子们正在上大学，学业紧张，家里也需要钱，妻子同修不能请假长期照顾我，他早晨给我熬一锅稀粥就得去上班，一走一整天，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害怕。我曾晕在厕所里，醒后自己爬起来。过关到一个多月时，我开始咳出大量的痰，我不停地咳，咳的时候撕心裂肺的，每天都要咳出一斤多痰。开始是黑色的痰，一段时间后变成绿色的，再后来变成黄色的。那时我家里充满了腥臭味道，看着痰的颜色在变浅，表明症状在向好的方面发展，心态也稳定下来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开始卡血痰，感觉又厉害了，我到底行不行啊？真的要死了吗？不怕，有师在，听师父的，一切交给师父了。历经三个多月的磨砺，当这些人心都修去了，达到标准了，关闯过去了，一切又恢复正常了。因为有师父的保护，因为有同修们的加持。我写这些是想与那些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一下，师父在讲法里都提前告诉我们了，说的都是真的。只要大家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者，真正的做到信师信法，找到自己的执着，再大的关卡也能过去。我们在常人中修炼，每天接触常人环境、食物、空气、水的污染，对名利情各种放不下的执着，不停地在产生各种败坏物质，这些毒素都积存在自己的身体里。一旦学法练功，发正念、救人三件事跟不上，积存到一定程度，就有可能会反映到身体表面来。在谈到南极臭氧层出现空洞，是地球上有害物质太多，神在南极没人的地方开一个口排毒时，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他们看到了人的环境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就打开一个窗户，开一道门，把地球里面的废气放出去，是神在这样做的，有意放开的，然后再合上。神要不保护着人，人就无法生存。 那么我们身体是一个小宇宙，里面毒素太多时，是不是也要往外排毒呢？身体在流脓、咳痰、排这些不好的物质，那不是好事吗？身体上的各种疼痛，那不是在消业、在净化身体、在提高的过程吗？那不是在考验修炼者吗？过关中，你是做人还是做修炼人？你是否真的信师信法？有的同修改字时不够严谨，用的字体大小不一，贴得歪歪扭扭；有的练功不按照师父大圆满法的要求，动作严重变形。第三套、第四套功法不是按照练功音乐随意加减动作，凭自己感觉练功，这些都会给修炼人带来麻烦，反映到现实中来。我们在修炼的不同层次中，心性提高的同时，也要消去摆在那一层的业力，才能整体提高上来，不能什么都靠师父替我们承受。师父很难，很辛苦，我们要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希望同修们能走好自己修炼的路，都能闯过关关卡卡，完成各自的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近期学法中的一点感悟，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救人要有善心和信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20多年的学法修炼过程中，对生命的来源和大法弟子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更加感到救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这里就讲一个我所遇到的有缘人的真实故事。他是一个老公安警察，也是我早在70年代就结识的朋友，彼此都比较了解。可是在法轮功的问题上，他却被江氏集团的谎言欺骗了。最初我和他讲真相，告诉他媒体的宣传纯属颠倒黑白，法轮功教人向善是正法。他说你把书拿来我看看，我便把转法轮拿给了他。他看后，当我去取书时，他仍不以为然，并以嘲笑的口吻述说书的内容。那时由于我刚刚得法，法理讲不清，也说服不了他。几年过去了，当我明白了讲真相的重要性时，再次与他讲真相，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。我就想，我已经又一次给你讲了真相，不听是你的选择，总有救不了的人。同时我在心里对他画上了不可救药的句号，以后再也不想和他讲了。之后我就到外地工作了，一晃10几年过去了，当2019年我再次见到他时，互相之间没讲几句话，他就说法轮功不好。这次我彻底失望了，心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。5年过去了，师父的法再次唤醒了我，我想不能轻易地放弃这个有缘人，于是我决心再一次给他讲真相救他。如果这次还不能叫醒他，我就永远不讲了。这次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和姐姐同修一同前往她的住处。到了她家楼下，我俩就先发了几分钟的正念，我就上楼，姐姐继续在楼下发正念。见面后，我们互相交流了一会儿一般话题，然后我就转入到法轮功。可是我讲一句，她就辩解几句，她辩解时，我就发正念。然后我从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漏洞讲起，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转法轮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， 为什么迫害20多年法轮功没有倒下去，而且到目前为止残酷的迫害没有一条法律依据，完全是违法的犯罪行为。随着我的讲解，他辩解的话越来越少，最后只是在听我讲。我觉得后来他真的听进去了。经过这次2个多小时的交流，他的态度终于转变了。最后我告诉他远离危险保平安，退出那个党，他也答应了。讲到中共的现状，他也有些清醒的认识。对一个老公安讲真相，开始几次讲起，几次不接受，我也曾几次暗下决心，这是最后一次讲真相，以后不再见他，放弃他。但是每一次都通过学法修炼，再一次鼓起勇气讲真相。通过这个过程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只要我们遵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心存善念，坚持救人的心不变，众生就会改变，就会觉醒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善解了恶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1月2日。一年多前，我后背右侧长了一个小肉包，刚开始我没在意，以为过几天就会好了的，没想到它越来越大，便开始感到了疼痛，最后长到约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了。而且越来越疼，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了。一天，我在卫生间照了照镜子，吓了一大跳。那个包的表皮光亮光亮的，上面正好有个小黑痣，那东西看上去就像一个狰狞鼓胀的大眼睛，让我感到有点来者不善的感觉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我这才想起来要用发正念来清理它。在发正念之前，我又想还是先与它善解一下吧，就找出师尊的那段关于善解的法给他读了一遍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在正法中，不干扰我正实法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想善解的就离开我，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。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，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。将来我能够圆满，我会善解你们。那些个完全不好的，还在干扰我的，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，只能清除。我不清楚你，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。读完后，我就对他说，我给你一天的时间离开我，如果不离开，明天我就要开始发正念清理了。随后我就去厨房做饭，一边摘菜，一边帮他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很真诚地一遍一遍地念，希望他接受我的善解，能够得到佛法的救度，有个好的未来。就在我不断的念的过程中，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我的眼泪流出来了。我想起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一念，对一些极低生命来讲是太慈悲了。以前我对师尊在这里讲的慈悲还没有太多的认识，但当时我体会到了一种完全是为他的心境吧。第二天，我坐在床上准备发正念，心里对他说， 你愿意善解就离开我，不要对我起作用。你要不愿意离开，我不光是清理你，连那个把你弄到我空间场来的生命都要一起清理。我刚刚念完发正念口诀，就感到那个位置突然的一股热流流出来，觉得那个包已经破了。我用卫生纸去擦，看到纸上都是一些黄水。后来几天，那个包不断的流出来一些腐烂的组织，没看到多少血水。大约一个多星期后就完全好了。那个让我难受了近一年的大包就这么顺利解决了。我想可能是自己当时真诚的一念撼动了那个生命，师尊就替我们善解了这段恶缘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遇到的困难是提高的机会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25日。我们修炼中遇到的困难，在人中看上去有时很难解决，无法突破。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大法中修炼提高的机会。一切答案都在大法中，就看我们能不能用法指导着自己去实修。谁去实修，谁就能领悟到法的真正含义，那解决问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。女同修 A 因做真相资料长时间的搬重箱子有点受不了，就与男同修 B 商量，看看能不能帮忙搬一下。可是 B 说不方便，我就想那我就来帮 A 同修搬吧。虽然我也是女的，也发愁搬重物，但我想一定有我要修的地方，我一定能行。在搬之前，我就在想自己应该怎么搬，一定不能用人的思维，人的力量。我想起练功口诀，佛展千手。佛展千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。真正开始搬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着这个口诀，真的箱子不那么沉了，只感觉有一点重量，很重的箱子，嗖的一下就搬过去了。 C 同修还以为是 B 同修在用正念帮我，其实不是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在做真相资料时，我在屋里把一个重箱子放倒时，发出一个大声音， B 同修就说能不能别这么大声音？我没有回答，心想，你不理解我，这么重的箱子能没有声音吗？然后我在搬第二个箱子的时候，把它放下来时，声音更大。他更不满意地说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有吱声，但心里还是有点嫌弃他不理解我。但随后，我感觉是自己不对，我就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搬个箱子就弄出这么大的声音来呢？当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时，就发现了，原来是我有一些人的观念，认为箱子沉，不想搬重箱子，不喜欢搬重箱子，有这些观念在，所以就会有那些行为出现。我明白了，这些观念在左右着我，我不能要这些观念，得去掉它们。我再搬重箱子，第一念是不沉，然后我再想法，随机而行。随机而行选自转法轮。重箱子真的不沉了，很轻松的感觉，没有沉的感觉， 上楼梯能一下子上两个台阶也不觉得沉，真的很神奇。有一点，我们大家互相配合做救度众生的事情时，当其他人遇到难题觉得不行的时候，我就给予补充，而不是埋怨他怎么不行，利用这个机会修炼自己，同时圆融整体，成就整体，形成的整体在救度众生中会有更大的威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放下自我，大法显威德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如期到来，弟子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。虽然我与精进的同修差距很大，但我更深切地感到，慈悲的师尊为我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与操劳。我写出自己在修炼中如何放下自我，见证大法威德的体会，向师尊交上一份答卷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挖出自我的根。我今年62岁，因为从教几十年，受党文化毒害很深，养成了自以为是、向外看、修别人的坏习惯，还认为是在帮同修，其实是以强烈的自我在强加于人，既给同修造成伤害，又是自己错过很多提高的机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当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领悟时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开窍了，好像会修了。在遇到问题时，我只要能够意识到并做到向内照，观难就过去了，境界也得到了提升，真是大道至简至易。这是我在一个层次中的体悟，但我却试图把自己的这个认识像套公式一样强加在同修身上，特别是对正在闯关的同修，譬如之前外同修和他母亲同修先后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，我自认为清楚他们的心结在哪里，就与他们交流大法修炼直指人心的法理，执着于帮他们向内照，还把师尊的一段一段讲法读给他们，让他们对照法认识到自己的执着，结果同修却非常反感，甚至我们之间出现了间隔。我没有考虑到同修此时需要的是更多的宽慰与鼓励，我这样做是强加于人，给同修带来的是压力和伤害。还有一位 H 同修闯病业关时，我也是这样对他。另一位同修对我说，大姐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总感觉背后带着点东西。我问他，什么东西？他让我自己悟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针对 H 同修的状态对我说，人家天目都看到了，你还在那儿说，你看看你是不是像小丑一样在表演？听他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却没有警醒，反倒觉得是他太可笑了。我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，师父说，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，洪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，谁也说不对的。我又说，我让他对照法修自己，咋还错了呢？这不是以法为师吗？
我还在一味地向外看，用师父的法修别人，而没有好好地想一想到底自己哪里不对了。后来师父安排我融入一个新的小整体，大家对学好法、修好自己都非常重视。我们从一起大量学法，到互相鼓励背法，到后来集体背法，在比学比修中，大家心性提高得很快，互相配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。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大家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，救人十万火急。我们每天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做好三件事上，圆融师尊所要的。背法能更好地达到学法入心，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师父也会点化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了同修说我的那句，像小丑一样在表演。一连两三天都想起来这句话，同修说我背后带着东西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回想自己跟 H 同修交流时的表现，我一下看到了是自我。那个爱表演的小丑不就是自我吗？是那个假我带着证实自己的心在表演。我心里一阵难过，惭愧的无地自容。我怎么能被这个东西控制呢？修炼就是针对自己这颗心去修，我却用来针对别人，修别人，因此而产生了矛盾，还不知反省。我怎么提高啊？真是人心挡道啊。向内找，我还发现除了自我强加于人，还有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等等，还有背后议论别人，听到善意的提醒爱解释等等恶习。究其根源，发现所有不好的执着、恶习、观念的根都是邪党文化，其目的都是证实自己一贯伪光正。中国人一出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被迫接受系统的灌输训练，形成了各种畸形观念，言行举止都像小丑一样在表演，根本不知道还有真正的自己。我不断排斥和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，通过看酒瓶视频、听酒瓶录音、读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原文，从根本上清除这些邪灵、毒害、畸形观念，让自己的意念、言行都顺应真善忍，同化真善忍。我要理智的、严肃认真的、明明白白的修炼，回归真我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显威德。随着不断地放下自我及各种观念，我渐渐懂得了如何理解别人、尊重别人，遇事多考虑别人。我感觉到了慈悲在自己境界中的体现，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在自己修炼环境中展现。一，以法为师，同修闯出三年病业关。我悟到，修炼中遇到关难没过去时，往往是因为被某种人心观念挡着，看不到高层次中的法。反过来讲，也是因为没有站在法上看问题，而是用了人的观念看问题造成的。只有以法为师，找出人心观念，去掉它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这个关难自然就没了。但是这里有个考验，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无条件的信师信法，敢不敢放下人心。2023年末，我结识了一位 C 同修，70多岁，已被病业假象干扰了三年。交谈中感觉他根基很好，过去也一直很精进，可三年前突发病业假象时，他一念不正去了医院，听信了医生的话，结果造成三年磨难。听了这些，我没动心，我对他说，大姐，我们一起多学法就好了。 他说，学布料，脖子软抬不起来，胳膊也擎不住书，三年来只能听法，也练不了功。他屋里放了很多药，还说自己一直在吃药，病得怎么怎么重。我就是不动心，对他说，大姐，你说的这些我一点也没看出来，我看大姐现在是好人一个。他笑了。我用带去的平板电脑播放新上映的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给 C 同修看，然后教他怎么使用，让他自己看。我再去他家时，他说，有病之前，很多正实法的事我都能做，那时候我可真是神啊，现在却成这个样子。他突然又说，我要再次成为神。我鼓励他说，姐呀，你赶快神起来吧。我们一起学红银六， C 同修买来很好的笔记本，抄写了两本，给了妹妹同修一本。神奇的是，他拿着书读法抄法都没有任何障碍，字也写得很工整。我不定期的抽空去和 C 同修一起学转法轮，把师父在2023年发表的九篇新经文都拿给他。他说，我怎么都没得到啊，同修为什么不给我呀，我也没说不修了呀。学完新经文之后，他说，之前我有点怨同修了，把新经文全部学完就不怨了，都是自己造成的，这回我全明白了，师父在新经文中讲得清清楚楚，早看到这些经文我早就好了。他又把所有的新经文都抄写了两份。师父在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，都可能被邪恶利用，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，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，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。我把师父的这段讲法读给 C 同修，启发他三年前有没有什么心没放下，被邪恶利用给你制造病业假象。他想想说，有，是怨恨心，因为丈夫干扰我修炼，我对他产生了怨恨。我说，这个怨恨心不是你，你不要他，灭掉他。我跟他练动功第一、三、四套，他也坚持下来了，累得大汗淋漓。我鼓励他说，你真行啊。他说，你都陪着我练了，我还不坚持啊。半个月后， C 同修不吃药了，20多天后他基本上恢复了正常。师父还点化他去帮助其他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。就这样，折磨 C 同修三年的病业假象不到一个月就消失了。我体会到，我过去想的是如何帮同修闯关，几点落在让同修尽快摆脱磨难上，把自己或同修正念闯关的经验让同修套用，这是让同修走别人走过的路行不通，同修得沿着自己的修炼路往前走，得对照法找出自己有哪颗人心在挡道，放下人心，坚定地迈向师父安排的路，这一关就过去了。这是同修在法上提高升华的过程，其他同修在其中要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把握好自己的心性，要求自己对同修只起积极的正面作用，达到共同提高。二，学红银六，迷茫中的同修被唤醒。女同修外的母亲同修离世后，她父亲强烈阻止她修炼，还强迫他把大法书籍全部送走，也不允许同修去他家。外同修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正念不足。我几次劝他不要放弃修炼，他都推脱。我把大法资料存入内存卡送给他，他也没学。今年六月初，师父发表了新经文《法难》和《惊醒》。不久，外同修来我家，我让他看这两篇新经文，他有些激动。我说，咱俩一起学师父的红银六吧。他说，没时间，我马上得回去。我说，那就学一篇吧。我翻到红银六的最后一篇《法在人间》，读给他听。 看他有些动容，我又给他读了万古机缘只为这一次和人心蓝，他流泪了。我对外同修说，送你一个平板电脑，你要不？我把所有的电子版大法书、练功音乐、师父的讲法音像等大法资料都存在内存卡里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平板学法练功。平板里还有新上映的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和真相视频。他说，你不用吗？我说，我还有一个。这次他欣然接受了。回去后他真的开始学法了，我真为他高兴。这次我没有讲你不能怎样，你应该怎样的话，一切都有师父的安排，我只是尽量善意对待。三，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有缘人纷纷得法修炼。仅举一例，我84岁的老父亲，大法书经文看了不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天念几百遍，见证了很多神奇。新唐人电视播放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父亲看了无数遍之后，感慨地说，师父就是创世主，要不师父咋知道这么多呢？我父亲这么大的缘分，却因为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粒沙梨有三千大千世界，以及转法轮中讲的汗毛孔里边有城市，里边跑火车跑汽车，理解不了，而徘徊于大法的门里门外20多年，我多次试图启发他都不管用。今年6月，学了师父的新经文法难和惊醒，我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。我给父亲打了一个比方，就像您上学遇到有不会的题就退学不念了，您能读到高中毕业吗？不会做的题先放下，再往下学就会了。可是不管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都有自己不会做的题。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，哪能看几遍就都能理解了？理解多少得多少，理解不了的先放着，往下学说不定哪天就明白了。大法书还有几十本，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转法轮。父亲想了想，终于同意走入大法修炼。学会了5套功法后，第一次练进功就盘腿1小时，腿痛得够呛也没放下来。从此老父亲每天练5套功法，抱轮半小时，打坐1小时，腿怎么痛也坚持练完。无论表面是什么原因，其实都是机缘到了，他们都是师父要度的生命，我们是助师的法徒，在其中只做自己该做的，不带任何观念，修炼境界中的慈悲就会主导自己，就会顺应师父的安排。第三部分结语。学新经文法难和惊醒后，我感觉自己讲真相时带着慈悲的能量场，这是师父的恩赐。有一天我讲真相特别顺利，走到哪里都好像有人在那儿等我一样，有人好像特意奔我而来。那一天我劝退了23人，我的心情非常愉悦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，为我做好了铺垫。过去我带着强烈的自我，用法衡量别人，甚至用观念衡量别人，与大法的要求相去甚远。放下自我，放下观念，才能真正体会到融于法中，成为法中粒子的正法正觉，在践行使命中才能展现大法的威德。我要不断加强实修，真正做到越到最后越精进，直至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无私帮助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。 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